在场的和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十月是洛克教会的宣教月，我们每年在这个时候借着举办宣教年会和主日讲台的信息来提醒，来激励弟兄姐妹们参与宣教。今年的宣教月很不寻常，大家都已经知道为什么不寻常，因为是在疫情的当中我们来宣讲，来推动宣教。所以有人问我说，在今天全球疫情不断的当中，怎么能够讲宣教呢？怎么可以去宣教呢？如何宣教呢？我的回答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更积极的去宣教。理由有三点，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为什么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宣教。第一个理由是宣教是主耶稣基督的心志。第二个理由，宣教是世上罪人的希望。第三个理由，宣教是一个健康教会的标志。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宣教。宣教是主耶稣基督的心志。在我们刚才课中弟兄所带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七节这一段的当中，记载了主耶稣基督当年要去撒玛利亚见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之前，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那就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那时在以色列地这个地方，人从南部的犹大地要去北部的加利利地，有三条路可以走。我们在图上地图大家可以看到，中间那一条叫做中路，是直接经过撒玛利亚的，其他的两条叫做东路跟西路，比较长，是必须绕过耶路撒冷。西路是沿着地中海的海岸边往北走，东路是要越过约旦河，绕过撒玛利亚，进入到加利利地那个地方去。在当时，凡虔诚的犹太人总是选择那个比较长的路，或者是东路，或者是西路，因为呢较短的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而撒玛利亚却是犹太人所鄙视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撒玛利亚的血统不纯正，他们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亚述人混种的，血统不纯正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宗教不纯正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这边写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地理环境的一个因素，乃是一个使命的一个驱使。因为在撒玛利亚有一个人，有一个妇人需要听到福音，所以主耶稣基督专程的选择这个平常人不走的路线，也是不愿意走的路线，结果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果然那撒玛利亚妇人听到主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也亲眼看到了福音的本体耶稣基督，他不仅信了，而且带了许多的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来听耶稣基督传讲福音，也有好些人因此就信了。弟兄姐妹们，每次我读到这边的时候，读到这一段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说到主耶稣基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自己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是很多年前，在宣教工厂，我搭乘火车，搭了大概4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地方。在车站那个地方有当地的一个同工，他在那边接我，准备一起我们转乘大巴车到目的地。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过去我们都必须要乘坐小的中巴车，人挤的很多的中巴车，大约也是差不多4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够到达那个地方。后来有高速路建成了，只要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达这个目的地，而且不仅省了很多的时间，乘坐的却是豪华有空调的大巴车，是相当舒适的，特别是在大热天的当中。然而原来的那一条路要4个多钟的时间，走的是乡间的小路，颠颠簸簸的，特别是在大热天的当中，乘坐的是没有空调的中巴车，是相当折腾人，是相当辛苦的。结果这一次当我同工接了我的时候，经过了4个多小时火车，确实很累了，想想接下去要坐的有空调，那是大热天夏天的时候，我就很高兴一上车大概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不过大概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没想到这个同工告诉我说，陈老师，我们这一次要走原来的路。我一听心里就凉了半截，我想我刚刚才坐了4个多小时火车，现在居然还要再坐4个小时这种中巴车，没有空调，挤满的人，在这样的大热天里面，你有没有搞错？所以当时我就有一个心里就有一种抗议的一种心理，带着一种责问的一个口吻问同工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走那个高速路，不是已经建好省了很多的时间不是吗？他说，不是的，陈老师，我们必须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有我的一个亲戚住在那个地方，他们一直没有信主，现在亲戚的家里有一个人病重，病得相当严重，可能不久于人世的，我想请你，请你特别的去到那个地方传福音给他。我一听到这个就毫不犹豫地说，好，走吧，4个小时就4个小时，没问题的。结果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已经是午夜的时间了，我们赶快入睡，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带我到这个病重的朋友他所住的房子里面，确实病得相当严重，已经躺在那边了，然而他还是有知觉，还是可以听，还是可以微弱的讲一些的话，我就把福音传给他。后来他听了，他也愿意信，也接受了。这个时候他们的一个家人，他们的周围的邻里有亲戚的朋友，听说有人来到这个地方说要讲好消息，他们一起来，就在家里的当中，我也趁这个机会就传福音给这些人，他们听了，也有很多人愿意信的。后来我就离开了，我有机会特别专程的，也希望能够真正的再回去看说这一批信的人情况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专程的，后来也专程的坐了几个小时那个车到那个地方去。当初听了这些福音的人，虽然那位病危的朋友后来也走了，但是我听说是很平安的走了。然而这些当初信的这些朋友亲戚等等周围的人，居然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家庭教会在这个地方，那个同工也定期的来这边带领他们聚会，带领他们的赞美，感谢主，必须去那个地方，因为那边有人需要福音，需要听到福音。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当初他带着门徒们走遍各城各乡，为的就是要宣讲天国的福音，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悔改。他爱每一个灵魂，所以哪怕是一个危险、困苦、贫穷的地方，只要有人迹之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会去向他们传福音。有一次，他为了一个被鬼附的，还特地坐船冒着风暴，横跨加利利海，到了那外邦人之地，拯救那位被鬼附的人。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路加福音也记载了，有一次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他去祷告，众人去找他，找到了他，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来传道。主耶稣基督是父神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他很清楚他的使命，他很清楚他的使命，而且忠于他的使命，所以他会如此的宣告：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灵魂。宣教是如此的霸占了主耶稣基督的心，所以他在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所讲论的就是神国的事，所吩咐门徒的就是宣教。就在他复活的那一天晚上，第一次向门徒显现，所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以后在40天的当中，至少有4次在不同的场合向门徒们颁布所谓的大使命。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马太福音这边所记载的28章18到20节，这么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且在最后主耶稣要离世升天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如此的全心注重宣教，也吩咐他的门徒们去宣教。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位属主的人也应该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应该有主耶稣基督的宣教的心，积极的、主动的去宣教。这是第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积极的宣教，哪怕是在这疫情的当中，我们仍然要积极的去从事这个宣教。第二个理由是，宣教是失丧罪人的希望。我想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也确实的相信，没有福音的人，他们的下场是很可怜的，甚至是很恐怖的，是很悲惨的。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6章讲了一个财主和拉撒勒的故事，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这位财主虽然很富有，但却是一个没有福音失丧的罪人。而拉撒路虽然很贫穷，但却是已经得救、有永生盼望的一个人。后来两个人都死了，那位生前富有、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去到了火焰的当中，极其痛苦；而那生前贫穷、靠讨饭为生的拉撒路，却来到了天堂，享受神的同在。 主耶稣说那生前富有现在却在阴间受痛苦的，他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于一个已经下到阴间的不信者，却是一个相信宣教的紧迫性的人，生前他不会相信福音，只知道享受人生，恢复度日，花天酒力，等到他死了，在阴间受极大的痛苦，他才觉悟到福音的可贵。今天我们基督徒们既然都知道也相信，生前不信神的人将来死了会在阴间受痛苦，而且会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下到火湖，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狱。启示录在最后那个地方有这么一段话，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启示录20:11-15，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如此，那我们今天就应该积极的去宣教，特别是今天疫情在全世界仍然在肆虐在全球中的时候，每天我们都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感染病毒而死了。我们相信这其中有许许多多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去了哪里？有谁愿意去趁人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去告诉他们好消息？使徒彼得说，主耶稣基督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前面我们说过了，这是我们主的一个心意，也是父神的旨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0:13也这么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就是福音，好像很简单是吗？然而却是完备充足的福音，连小孩子都可以听得懂的。但是问题在这边，保罗接着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的？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世界需要听到这简洁但是足够完备的福音，但是谁去告诉他们？当初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吩咐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我们刚才说过，十月是我们的宣教月，十月二十三到二十五是我们的宣教年会，主题是宣教及我。我们借着这个宣教月，借着这个主题，就希望我们这一批洛克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而所有已经属神的儿女，已经蒙救赎的，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能够从三方面来回应这宣教的一个挑战。第一个，我们能够去，也许神会呼召你我成为远方海外的宣教士，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你我都应该是我们周围邻里、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同事的宣教士。就像洛哥教会现在，我们就有三位全职的宣教士，是在本地做宣教士，很积极的，哪怕是在疫情的当中，在我们本地的附近向三个族群的人宣教传福音。昨天早上当我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的 iMessage 有个信号进来，有个消息进来，是特别要我为这个祷告。这是我们三位当中的一位宣教士，他是专门向陌生人传福音宣教的。他告诉我说，今天早上，就是昨天的早上，10:30到12:00，他要训练一批同工，如何出去宣教，向陌生人传福音。然后下午1:00，他会借着教导英文 ESL。这些参加的人都是一些陌生人的一些还不信的这些陌生人。然后他说3:00到5:30，他训练的这批同工会分成两批，一批就是到公园去。过去几个月来，每个星期六，我们这位宣教士都会到某处的一个公园，带领很多很多的陌生人的孩子，跟他们讲耶稣的故事，然后在那边教他们唱诗、有游戏、送礼物给他们。然后这一次一批就是要去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另外一批就是要去每一家敲门传福音。感谢主，我们教会已经有这样的榜样，我们去，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去，去传道。第二个，如果我们不能够亲自去，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宣教士祷告，并且祷告求神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到世界的各地，到外面的当中去宣教。使徒保罗多次的要求鼓励他的教会为他宣教祷告，主耶稣也说，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洛克教会每个月，我们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每个月周三的祷告会，最后一个周三，我们都被分别出来，特别为宣教士祷告。而且我们宣教部的同工，每个星期二，我们有两组两段的时间，也两批的同工，也聚集在一起，为三位宣教士，本地的宣教士祷告，也为我们差派的，我们支持在世界各地各个地方不同的宣教士祷告。这是第二点，我们可以参与的。第三个，我们可以送人出去，这就是我们每年宣教年会的时候发起的信心应许奉献，我们今年仍然会有，等一下会跟弟兄姐妹报告这个信心应许的奉献。今年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没办法有这个纸张在那个地方，是用那个 QR code， 在是用网上的 electronic 的啊，我们来填写信心应许的奉献。我们借着这些所奉献的金钱，支持许多的宣教士、宣教机构。也许你没办法去，但是我们在这儿的每一位信徒、基督徒，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奉献，并且差送其他的人出去， 到宣教工厂，去到万民当中传福音。27年前，当我第一次踏入那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时候，看到了到处都是人潮汹涌，特别到了火车站，我要上火车之前，在那个地方人挤人，要上那个火车也都必须要一番的功夫才能上得了，所以我在那边等着找机会也能够挤上这个火车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似乎看到了一幅景象。这个景象是当初挪亚建完了方舟，也鼓励人进入方舟。当洪水来的时候，许许多的人拥挤要进入这个方舟，然而那个方舟的门已经被神关上了，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当趁着还有现今的机会，趁着白日多做主工。所以20多年以来，我一直对那个地方的宣教有很强烈的负担，也一直没有停止对那个地方亲身的宣教。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一直留守在家里。所以有人会问说，可以去宣教吗？仍然可以的，还是借着不同的管道，借着创起的方式，借着网上的，我们仍然可以去宣教。我想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也都应该有如此的宣教使命的迫切感，这也是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标志。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我们积极参与宣教的第三个理由。宣教是健康教会的一个标志。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临别的最后一个吩咐就是宣教，再次让我们看到宣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最关怀的事工，也是他吩咐教会必须要遵守从事的。教会的使命就是宣教。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is missions。 一个不宣教的教会是不值得它存在的。神所重用的仆人，19世纪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他的名字叫做 F.B. Meyer， 大概有个人听过。他是英国浸信会的牧师，也是一个布道家，一个宣教家。他是戴德森、D.L. Moody、穆迪先生还有斯布珍的好朋友。他这么说， The church which is not a missionary church will be a mission church when Jesus comes。 一个不宣教的教会，当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将会是一个失落的教会。一个健康复兴的教会必然是一个重视而且积极投入从事宣教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呼召出来一群人聚在一起来敬拜神的一个团体。但是如果没有宣教，如何能够呼召人来认识神呢？来敬拜神呢？所以 John Piper 这位也是一个这个布道家，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教会的牧者，他说 Mission exists because worship does not。 宣教存在 是因为还有人不敬拜神。所以当一个教会不宣教，忽视宣教，必然会渐渐的老化。所以治疗老化的教会呢，最佳的药方就是宣教的药丸。若个教会当初成立的时候，四位长老之一陈天宇长老，我们当中应该有人听过也认识过，他已经走了，十多年前就已经走了。陈天宇长老他也是我的一个启蒙的属灵老师，他那时候带领我们这个团契，在 Piscataway 团契每个礼拜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查经，也鼓励我们。后来我们这个团契当中就有三位弟兄成为传道人，包括我自己。他常常说，教会总是会有一群老基督徒，信主已经很久，常常听到准时参加聚会，但是从来就是不参与服事，也不去向人传福音，就好像老油条。他经常带我们聚会的时候查经的时候，从头到尾他讲的非常的兴奋，甚至讲到一个程度，我们知道天宇长老在讲到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兴奋到一个程度，他坐在那个地方都要站起来，但是我们就坐在那边听，我们几个好像是听，有时候莫名其妙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所以他总是会叹气，他总是会叹气，老油条啊。他说怎么来对付老油条呢？他很简单，就是用热豆浆来烫。我自己是很喜欢喝豆浆吃油条的，我小时候我们家的隔壁就是个肉浆店，豆浆店做油条，特别是你把那油条沾在热豆浆里面，软的这样吃多好。我每天那时候几乎都会去吃豆浆油条，到了宣教工厂常有机会也会在卖豆浆的店里重享豆浆油条。我们在座有几位也跟过我去了，我也带他们去那个地方吃豆浆油条，也常常借这个机会跟同行的这些宣教的同工讲述这个热豆浆老油条的故事，鼓励大家出来宣教，回去后在教会来激励会员们，也能让他们被激动起来，积极的参与宣教。这就是热豆浆来烫老油条，热豆浆就是那些积极参与宣教，借着他们参与宣教的经验来激起教会宣教的心。这一次我们宣教年会也会有一些的工作坊，有四个工作坊，其中的三个就是我刚才提到我们三位本地的宣教士，他们积极的参与这个本地的宣教，哪怕是在疫情当中仍然参与，他会在工作坊的当中来介绍，来刺激我们，来刺激我们教会所有的人。是的，哪怕是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仍然要积极的参与宣教。诚如使徒保罗劝勉年轻的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今天若个教会并没有因疫情而停止，我刚才说过，我们三位的 全职的宣教士很积极的向三个族群，印度族群、犹太族群、穆斯林族群传福音，当然这是在安全范围许可之内来接触这些人。我们所接触的、支持的许多的远方的宣教者，也同样的积极的在疫情的当中不断的利用各种创举的方式来宣教。而我们洛哥每年的宣教预算，即便是在疫情的当中，我们的预算仍然没有减少，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这是主耶稣基督心意的事情，我们父神心意的事情。宣教是教会的一个使命，是主耶稣基督吩咐教会要做的。因为宣教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必须去，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务要传道。特别是今天在世界各地疫情横行，到处充满天灾人祸，人心惶惶之际，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世界的末了必有这些天灾人祸的事临到，但是教会应该在这样的时刻更积极地将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也就是要去宣教。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起来，既然知道宣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志，也是他命令教会必须要去从事遵守的，让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奉献金钱和我们自己亲身的投入宣教的行列，在近处，在我们周围的邻里，直到远方各地万民当中，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最后我想用一个三分半钟的一个视频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宣教于我。借着视频完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对于我们这个宣教的一个报告，然后大丹长老也会有一些的报告。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He walked with man in the cool of the Eden, but sin interrupted that union.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illing to say no to the status quo, no to the dream of wealth, leave their families to fly to a distant land and learn a language they have never heard, ride in cramped buses on backs of camels, someone who would sleep anywhere, eat anything, bear the heat, and fight the freeze with a smile on their face, just to take the gospel to a people not their own.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because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I need someone ready to sow the seed, to plow the ground, water the seed, and reap the harvest which is ripe. Someone to go and train, to multiply the crops, and to answer the call and pay the price.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ho is a radical servant of all, taking the lowliest job, washing the feet of the poor, caring for the sick, and cleaning their wounds. I need someone to visit the prisoner, care for the widow and the orphan, to sit in the dust with a child and tell them that they are loved. So God made a missionary. God said he needed someone who would believe that blind eyes could see and lame feet could walk, and that the dead could live again. Someone who would pray long hours and intercede through the night with wordless groans of petition so that one soul might be saved.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honest and brave, full of grace, mercy, and compassion, free from fear and passivity, walking in true identity, someone burning with love and girded with truth, someone who radiantly reflects God's glory. So God made a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ho would say yes before they were asked, someone who would go to distant islands, barren deserts, inner cities, closed nations, next door neighbors, and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to reach the unreached. Who would hike any mountain and endure any obstacle? Because how will they believe in Him of whom they have never heard? How will they hear unless someone preaches? How will they preach unless they are sent? So God made the missionary.
弟兄们，我们刚才看的这个视频的当中，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有我们教会的一些会友弟兄姐妹们在参与这个远方的一个宣教，当中也有我们这一次宣道年会邀请的讲员陈维恩牧师，在上边我没有错的话有三张就看到了他。所以大家预备心，我们宣教的年会23到25，这个陈维恩牧师他们一家四口曾经有7年的时间在南太平洋一个荒岛的当中，向当地的黑人一个族群2000多人的地方传福音，7年建立了一个教会，在那边帮助他们创造了语言，翻译的圣经，传讲福音。而且他的师母也是在癌症的当中到那个地方，仍然是带着病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我们感谢主，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讲员来到我们当中来传讲，来激励我们。这是我今天的一个讲道，我就结束在这个地方。那大端长老会来报告，特别会提到一些宣教的一些的消息。